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改变观念，同修闯出磨难。我村同修大多是96年得法的，在个人及正法修炼中走了不少弯路，近几年来先后有八名大法弟子以并业形式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在常人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给讲真相救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最近又有两名同修被迫害，其中之一是一位50多岁的女同修，这位同修的性格比较倔强，是师父讲的那种一说就炸的大男人性格，但此同修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做得非常好，发真相资料、写标语、发光盘，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从不落后，几乎逢人就讲，在我村大法弟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却承受着病业带来的痛苦。这位同修开始是腰背疼痛，打嗝反应比较强烈，由于持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引起同修们的重视，直到2012年腊月中旬，他突然腰疼背痛加重，身体逐渐消瘦，走到30-40米的练功点都非常困难。他痛苦地说，大家快帮我发正念吧，我实在承受不住了，我怕给大法带来影响。同修们及时纠正了他的说法，鼓励他正念正行，并帮他发正念，但是背后却人心浮动，有的说他总爱伤害别人，不向内照，不改变自己的脾气，发正念只能改变外在，能起作用吗？有的说为同修负责，必须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时改正才能曝光邪恶，解体迫害因素等等，反正都是出自于让同修尽快好起来的原因吧。种种埋怨指责，就像师父讲的，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两天过后，同修病业假象加重，手脚肿了，并且发烧，吃不下东西，不时一只手和脚还剧烈的抽搐，喝水连碗都端不起来。同修们围着他发正念，他自己却烧得迷糊过去了，怎么办？同修们既着急又痛心。同修被家人拖进市里的医院，检验结果是严重糖尿病并发症，身体严重缺血，胸腔积水，肾脏肿大，有血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时同修已是呼吸明显急促，尿中带血，两肋胀满，并腹痛发烧昏迷，经输血急救之后，医院要求转院到北京做肾脏摘除手术，被同修拒绝送回家中。 正值过年，在家已经不能下床，甚至无法翻身了。几天不能大便，常常是大汗淋漓。同修的痛苦牵动着当地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不能再失去同修了，不能再给大法造成损失了。除了发正念，鼓励同修正念正行，求助师父，还有什么办法呢？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刻不容缓。协调同修急了，召集周围村的大法弟子对此事及时进行了交流切磋，并连续看了三遍师父在澳洲法会讲法录像，大家都悟到了很多不同层次的法理。交流中，协调同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了？我们帮助病院中的同修，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法理上，基点摆在哪里？我们的一丝一念又是怎么动的呢？我们看似忙碌，又是探望，又是发正念，当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表面上我们真的是在帮同修，可潜在还是想让更多的人参与，好说服同修找到不足，尽快提高上来。同修们悟道，事情屡次发生在我们身边，应该不光是单纯同修有不足要帮助，肯定有我们整体中每一个同修要修的，向内找才是师父要的，不然只能膨胀求结果的人心。是啊，前几位同修带着我们的责备、埋怨、遗憾地走了，我们真的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了。我们就要通过这件事情，把坏事变好事，从而弥补给讲真相带来的损失。那么，怎么进一步转变观念呢？我们就是要把帮同修闯病业关的观念，转到病业中的同修再帮自己过心性关上，从而归正我们自己的一丝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把帮助别人真正的转到修自己，去人心上来。难中同修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不能再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不给他空间场中增添任何负面的物质，不管他正念强与不强，不管他哪方面做得不足，我们就是看他的闪光点，改变观念，形成整体，不让旧势力黑手钻任何空子。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我们更不承认。同修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一定是师父要的，我们绝不放弃。就这样，每个参与的同修都转变了观念，在这过程中去掉了各自的埋怨心、妒忌心、冷漠心和求安逸心、图清净等一切外求之心。在谈论起往日同修脾气不好，甚至屡次在学法点上发作时，当时大多数同修都是很反感，为了不正面发生冲突，总是表面上包容忍让，可心里却愤愤不平，还自认为是同修给自己提供了提高心性的机会，其实这不是强烈的自私吗？通过这次整体转变观念，重温师父讲法，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大家意识到不是同修做的不足，是师父利用同修去大家爬碰触的人心啊。通过这次的交流和整体配合，同修们再也不议论谁对谁错了，只是暗暗地找自己，共同发出强大而纯净的一念，彻底解体，利用病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操控同修发脾气的一切外来干扰因素。再见到病业中的同修时，一协调同修流着泪说，某某，你真是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你承受了病业带来的痛苦，修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帮助我们大家找到了不足，你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更帮助了整体，谢谢你。从责备到感激，这是何等大的观念的转折。磨难中的同修感受到了，他很激动，从此排便正常了，身体一天天好转，面色红润，短短几天就能下地做饭，参加每天的集体学法了， 直到现在，声音洪亮早已融汇到正法洪流之中了。大家变了，他也变了，变得慈善祥和了。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几分从未有过的女性特有的阴柔之美和男性内在的坚强、刚毅和从容。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在此，仅代表病业中的同修和我弟所有大法弟子叩谢师恩，同时感谢为法辛勤付出的所有协调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对待自己生命永远的未来。近期明慧网密集发表了《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师父评语，珍惜维护修炼环境，理智清醒正实法，演讲乱法几篇文章，其中两篇有师父评语。其中文章中提到的现象，这几年来在大陆部分地区和部分所谓的修炼人中一直存在着，但是明慧网没有重点去报道，师父也没有很重的说这些问题。我悟道，之前不是师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不是明慧网没有接到这些不正确现象的反馈信息，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这些人一个悟回来的机会，一个自己走回来的机会。这段时间中，师父为其承受的不知有多少。随着明慧网系列文章的刊出，随着师父的苦口婆心的点评，我悟到师父的正法进程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确实没有机会再等待这些人了。师父在《作恶者自负》中讲，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我不敢妄自揣测师父讲的下一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但是长期以来及近来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认识到偏离法的严重问题。一，几年前，一般乱法者坐着轿车到处流窜放毒，结果后来发生了车祸，一车乱法者死相悲惨。二，一个到处演讲的协调人突发腿痛病业，不能下楼，已有几年时间。三，近日本地区被绑架了十几个所谓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曾经传播过假经文希望山讲法，另一个曾经长期接受他人供养，其他人被迫害原因不详，不但害了自己，也加重了本地区迫害形势，多少引起了波动。我个人觉得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淘汰不真修的人，乱法的人，慈悲的师父急而帮不上啊，突然增加了师父的痛心。在此提醒大家，一，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召开法会不要过于频繁，事先一定要几个同修共同审稿，没有偏离法的问题后再开交流会，并且参加交流的人数不可过多。二，不传不看假经文，并且要认识到即使被动的看也是在乱法。三，传看过假经文的同修还想兼修大法的，把自己传出去的东西都收回来，向师父悔过，改正自己的错误，永远不再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那些被旧势力安排在死亡位置上的众生抢回来。最近，我看到明慧网上登出中国大陆绑架的同修很多，还被非法重判。有的地区同修找律师辩护时，伸张正义的律师却被打。开庭时，法庭内外都是法警，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也去了。便衣盯梢的很多，
警车像马蜂似的窜来窜去。有同学问我怎么会这样呢？对此，自己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想把内心近段时间升华上来的一点浅显乏理和一点建议谈出来，通过明慧网与同修们相互交流，希望我们在法理上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近段时间，我们为了营救同修 A， 两个市区一部分协调同修，每组十几位，进行了小组切磋交流。同修们都能在法上认识法，证实赞美的都是师尊和大法，所以收到的效果出奇的好。下面仅摘取其中交流的一小部分与明慧网同修们共同分享。例一，我记得几年前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最近明慧周刊587期修炼园地中也刊登了，标题是在法上认识法，力力才强大。几名同修在派出所被警察刑讯逼供，电棒等各种刑具摆在桌子上，恶警随时随地用来折磨我们同修，那恐怖的气氛令人难以窒息。同修们被酷刑迫害后，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但轮到最后一名大法弟子，面对着如此恶的场景，他心中发出那么强大的一念，定外空间，你听着，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于哪一层空间，绝不允许你利用这些警察对我们大法弟子犯罪。这些警察是我们的众生，尽管警察对他又吼又叫，吹胡子瞪眼，他全不在意，他心中只想着救他们，念力集中，强大的清除着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时他又想起师尊的一段讲法，谁能见到我的时候，我就会帮助他，我就能够消减他历史上的罪业。所以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让你动善念，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能够在你的善念中消你的罪，消你的业。选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几分钟时间，警察们都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小头目模样的警察进来了，用手指着大法弟子小声地说，我们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结果当天此大法弟子被无条件释放，堂堂正正地回了家。你说我们这位同修做了什么，他就发出那么几分钟强大的正念善念，师父就为他做主了。第二，也是明慧网上报道过的大法弟子给警察送酒瓶的故事。2005年《酒瓶共产党》一书刚出世，有位同修揣上一本就给一名派出所警察送去了。警察愣愣地看着他说，你胆子真够大的，哪个练法轮功的也没有像你这么大胆子，你竟敢把这本书给我送来，你不怕我给你判刑劳教？我们这位同修笑呵呵地说，我没想到我想到的是你。警察本质的一面震惊了，感动了。而后我们这位同修娓娓地给他讲了约五个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警察彻底明白了，并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相关邪恶组织，一个可怜的生命真的得救了。只要我们站在无私无我的境地上，那就得到师尊的护佑，正神的协助，谁敢动？是宇宙大法在正着乾坤，迫害大法的邪恶一定全灭。我们还记不记得明慧网上的另一篇文章，大意是一位大法弟子遭受警察迫害时，同修天目看到此警察空间场上的生命体们都齐刷刷地围成一圈，跪在大法弟子身旁祈求饶命。另外空间邪恶的旧势力是想利用公检法司及610系统人员毁掉大法弟子，利用完了再淘汰他们。师尊早就定下，将来新宇宙大穹是真修圆满的千万个大法弟子空间场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哪一片土地都不属于邪灵所有，哪一层空间都不属于邪恶残存，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空间场范围。我们大法徒在人世间也是天各一方，在大陆哪一方都有公检法司及610系统，我们的空间场涵盖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的众生，这部分众生我们不能因为难救就抛弃掉，该善解的善解，该淘汰的淘汰，一切由法所定。关键是我们站在法上了吗？是啊，我们站在法上了吗？下面是近段时间我自身的感悟。 自1999年七二零邪恶迫害以来，且不说那些邪恶的掉队的昔日同修们，因为怕大陆的攻坚法司及610系统的绑架迫害，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找上来。就是我们一直走在前方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有多少还在怕中国大陆的攻坚法司及610人员？这个怕，这个恐惧是一个强大的执着，是在人中产生的物质。大的执着不修去，我们怎么回天国？又怎能在大群中主掌天地？目前大陆的各个魔窟中还非法关押着我们那么多大法弟子，而且迫害还在不断的发生着。大法弟子因为怕心的执着，也阻碍了师尊正法呀。不是我们怕大陆的攻坚法司及610系统人员，那个真正害怕的不是我们，是附着在我们未思未我的人心观念上的那些邪灵附体在害怕，在恐惧，在瑟瑟发抖。说白了，是那个假我在害怕。另外空间罪恶的邪恶生命嘲笑我们的人心，以所谓的考验一次又一次利用我们还没修去的执着，还没悟到的法理，迫害着我们大法徒，毁灭着众生。明慧周刊587期修炼园地首篇在法上认识法威力才强大中写道，大法弟子在法上认识法威力才强大。从法中我深深悟到，人类空间是个假象，是个迷的空间。正法实习的大法弟子绝不能把这边空间看重，真正的体现在微观中。我曾亲眼看过排皮影戏的，观众傻傻的看屏幕上的演员们演得栩栩如生，真真切切，可那是用纸雕刻制作的人，幕后手指上缠着线与台上纸人相连的人才是真的。面对现实，我们多少年来一直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往往又看中了人类社会这个空间，用情对待，是相当一部分同修，以前我也在内，或多或少的从心中对他们产生了怨与恨，把这些个纸人傀儡当做了真实。因此另外空间的邪魔利用他们钻我们不在法上的空子，使迫害没完没了的发生。我们为什么老注重于人的表面呢？这不在法上啊。那些个魔窟我们得把它捣毁踏平，把我们的同修救出来，把我们那些被旧势力安排在死亡位置上的众生抢回来。能给机会的就给机会，实在不行的，那自然有法对待他的办法。师尊正法迟迟不能结束，等待着什么？我们有谁能真正悟到师尊的用心良苦呢？师尊早就盼望这一步，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去做，去兑现，改变观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救大陆的攻坚法司及610系统众生，让他们立功赎罪，留下得救的机会。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演讲乱法的感想。读了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使我想起几年前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深刻教训。几年前，我们几个同修和南方一位可靠同修介绍的外地同修甲交流，甲讲了自己在监狱里怎么怎么坚定，如何如何感动他人，讲真相怎么怎么样，三退如何如何紧迫有效，讲了自己在全国熟悉很多人，到过很多地方交流等等。因为我们觉得他修得真好，自己很有差距，听了很有启发，所以基本上都是他讲。随后几天里又和不同的同修交流了几次，人数也都是几个人，还一起学法和做了一些正式法的事情。过程中除一位同修基本没动心外，我们多数同修觉得他确实比我们修得好，很有收获。不久我被诱骗到外地洗脑班迫害，在邪恶不让睡觉同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中，因主意识不清而邪悟，做了作为一个修炼者极其可耻的事情。当时某人揭发甲，说他到全国很多地方交流，也包括迫害所在地，影响很大，当地警察非常震动，说这非常重要，回去一定好好调查。
但回去后很快没了下文，也避谈此事。当时还觉得很侥幸，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忽然没有兴趣了呢？两年后，明慧揭露了谜底，甲是特务，全国各地认识甲的同修证实甲的很多事迹是伪造的，有些是前后矛盾的，但我们短暂接触的同修很难分辨清楚。当时参与交流的大多数人，包括介绍的同修，先后因此直接或间接受到迫害。就我而言，这件事的深刻教训是，不静心学法，以法为师，不向内找，真的很危险。觉得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提高，转而向外求，与修得好的人交流交流，结果起欢喜心，崇拜别人，并钻入旧势力的圈套，给自己同修和法带来损失。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讲基本真相的主线不能偏移。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评这三种明慧网提供的录像片均是主旨明了，构思严密，制作精良。如果常人能够看完这几种光盘中的无论哪一个节目，相信他对法轮功真相都会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这几年我感到本地同修们发放这些基本真相光盘的少多了，与本地十余年来专门大量刻录光盘的资料点同修交流，他也有这种感觉。他说，具体发放的同修认为，早些年发了很多这些基本真相光盘，现在这些光盘过时了，不时兴了，所以制作出来的《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评》的需求不大，他也就制作的少了。甚至神韵晚会的需求量，除了上半年还好，到了下半年也少了。还存在一种现象，在制作真相光盘上，往往是新推出一种什么，具体发放的同修们就要求大量的专做这种什么，因此渐渐地冲淡了神韵和明慧网提供的经典视频真相光盘的发放，偏离了讲基本真相的主线，如自焚伟案、425上访、揭露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正义的呼声等。资料点制作同修，具体发放的同修陷入求新鲜、求新奇中去了。这种现象可能不仅我们地区，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其他地方同修交流文章也提到这个问题，存在这种现象。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说，法轮功的高深法理常人理解不了，也不能讲高了，要想正面介绍大法真相的资料，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 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我想我们发放真相光盘，是不是要以神韵晚会、我们告诉未来、九平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明慧十方等为主。至于其他大量真相光盘，都是从不同角度来配合讲清真相的，或许可以作为辅助，但讲基本真相的主线不能断，始终把握住主线。网上有位同修总结得好，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应该把握基点，基点是众生得救需要知道什么，而不是我喜欢给什么。其实何止是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应该把握基点，发放的同修也一样。迫害刚开始那几年，发放的讲基本真相的资料和光盘，从数量上讲是很多，但那时迫害形势恶劣，世人被毒害严重，收到了资料也不敢不愿去看。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邪恶被大量清理，世人见性，愿意了解真相了，反而讲基本真相的光盘资料少了。其实无论我们做多少资料，都是为了让还不明白真相的再给机会明白，以前没看过的再给机会看，给每一个世人一次又一次甚至再一次的得救机会，因为世人皆为法而来。无论作为资料点的同修还是发放资料的同修，让我们以法为师，把好制作关口，把好发放关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如何教世人明白谎言与看清邪党的真面目上，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为目的，不把我们个人的喜好加入正实法中，明确我们到底是在正实法还是在正实自己，分清我们是圆融师父要的还是放纵我们自己的喜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和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让民众都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大陆许多地区都在通过明慧网整体揭露和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真相，这方面的文章越来越多。最近看了明慧网刊登的红魔肆虐张家口和从张家口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看中共邪恶两篇文章，更是让人震惊和触目惊心。如果这些惨无人道、血腥迫害的事实只在明慧网曝光出来，只能是浏览明慧网的人知道，迫害发生当地的广大民众还是看不到，那么就达不到彻底揭露和曝光邪恶的目的。我和当地的同修切磋，在明慧网揭露和曝光出来，只说明我们只做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后续工作要做。我们应该把这些明慧网揭露和曝光出来的迫害事实整理成真相小册子，一期登不完，可以分若干期，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散发，这样才会达到彻底揭露和曝光邪恶的目的，同时会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也会促使一些参与迫害的人醒悟和抑制迫害。我的想法得到了同修们的认识，建议同修能够找到当地协调同修，尽快把这个项目在全区开展起来。近几年从明慧网看到许多地区从整体上揭露和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做得很好，其实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从收集整理这些受迫害的案例相关的数据资料，需要众多的同修和家人的参与，也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相对邪恶的环境中还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因素。可是我们的同修竟然做得这么好，每当看到这些把邪恶揭露和曝光的淋漓尽致、体无完肤的文章，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感谢同修们的辛苦和努力，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可是 每当想到这些工作可能有的地方只做了一半的时候，又感到惋惜。在此，我想提一点个人建议：如果作为一个地区，不但从整体上把当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在明慧网曝光和揭露出来了，而且通过制作真相传单和小册子等形式向当地民众散发了更好。如果只做了前面的工作，没有做后续的工作，那就应该尽快弥补上来。因为我们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的目的是让民众都了解邪恶迫害的事实，更清楚地认清邪恶的本质，从而脱离它，解体它。如果民众不知道，不等于只做了一半，没有达到彻底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和救度众生的目的吗？
下面请听大博大法弟子谈如何把世人的眼球抓住。每一期当地真相传单制作出来后，当地同修发放量很大，常听到同修反馈，有的世人不看，随意丢弃或放在那里不闻不问，让人着急和痛心。确实，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引导中国人崇尚金钱，并在中国社会人为造成贫富的巨大差距，使中国人生存的压力很大，对于生存之外的精神层面问题不愿深究。整体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网络的信息爆炸，也使人们不能静下心来专注阅读纸质文章。因此，我们大法弟子要动脑筋想法子，如何把世人的眼球抓住。抓住世人的眼球，就是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也就是抓住了他的主意识、主元神。每一期当地真相传单虽然是薄薄的一张纸，但经过当地编辑同修和明慧网同修们的共同把关制作，使当地真相传单传递的信息量、正能量很大。我们在每一期传单塑封袋中可以查视放入一个小便件，根据那一期当地内容，如当地同修受迫害文章题目或恶人恶行标题或当地福报故事，将其写成小便件，略作加工设计，制作成非常醒目的小便件，正面向上放入发放的当地传单塑封袋中。如请关注四川米易县不法官员耗资360万元迫害民众恶人榜，亲手劳教两位家人山东沂水县北郊派出所恶警薛浩再行恶，正义反迫害湖北黄梅近300民众按手印联合要求释放戴美霞，好人受难未付之悼词遭5年冤狱，黄冈盐业公司郑志宏被迫害离世，这样主题醒目的小便件简洁明了，让人视线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一下子就把世人的眼球抓住了。实际发放中效果很好，有时一发给世人，世人一看小便件内容就迫不及待打开看，有的店主本来忙别的事，本地传单一发放到他桌上，醒目的便件内容把他眼球抓住，让他马上放下活计来看。小便件要求便件字不能太多，内容与当期本地传单的本地相关内容要吻合，字要大，要鲜明醒目，设计要美观，要把本地单位、人名、事件等关键要素点出来，这样让世人觉得这些人和势力离自己很近，勾起他的好奇心，拿起来看看，一探究竟，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下面请听广东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挖出自己不自觉的人心表现》。去年我被邪恶迫害过一次，虽然靠正念闯了出来， 但不时受到邪恶的一些干扰，且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还有向常人讲真相，没有达到许多大法弟子那样的效果，甚至现在自己最亲的人、妻子和两个儿女都没有认同大法。为什么会这样？按照师父的教导，只有向内找才会知道其中原因。提高心性，才能有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首先，自己做事很容易被环境带动，包括常人的环境与修炼人的环境，总想依赖环境的变好来改善做三件事的效果。自己觉得环境好时，就有一种欢喜心，才有一种做事的冲动。所谓环境好，就是觉得邪恶的迫害放松了，邪党有什么新的较宽松的政策了，或对那些也曾经不同意迫害的高官抱点希望等。其实师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邪党就是一点都不能存在幻想，他的本性确定了他是不能变好的。这一点我好像也明白了，口头上我也会说对邪党不存在幻想，但实际上在那种潜意识上，一般不能发现的情况还是有。例如大概在2010年，同修 A 在他女儿家组织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也在其中。一天，同修 A 说，他女婿的哥哥刚升了个大官，那大官就对其弟说，你家里有个学法小组，希望不要影响他的官位。不过他说，政府有个新政策，已经达成共识，就是一般情况对老年大法弟子不怎么管了，主要是管年轻的，所以希望叫你岳母不要接受年轻的大法弟子来你家学法。我听了不但没提出异议，反而觉得自己60多岁了也算老了吧，觉得比较安全了，有点高兴。后来又听到说邪党内部对大法弟子的管理有这个界限那个界限，也以为是真的了。我也曾把他告诉过两个学法小组的人，但事实上邪党的迫害一点都没有放松过，只是迫害的手法不断的翻新而已。就算迫害的减少，也只是像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的，邪恶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前段时间本市有个80岁的老同修被判刑，邪党指定的所谓辩护律师对他说，你已经超过75岁了，就算判刑也是判缓刑，监外执行。我听那老同修在学法小组上说后，也没指出这种迫害也是不允许的，反而觉得年龄大了就上了保险一样。师父告诉我们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承认邪党迫害的所谓任何政策都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都是承认迫害。就算环境宽松了，这也是宇宙正法的情况在世上的反应，20年讲法也是大法弟子不断反迫害讲真相的结果。就算邪党中某些官对大法曾经或现在有些良知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大法中选择被救度的表现，最后这些人能否得救都要看他们最后的表现。社会上的任何形式发展都是大法决定的，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主角，我们怎能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忘记了要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呢？反过来想依赖常人或常人社会呢？第二，我对形势的依赖还表现在自己的不慈悲。现在形势好了，觉得讲真相也是可以扬眉吐气的讲了，特别是对那些迫害过我们的610人员、恶警、法官、监控我们的居委会人员、特务等。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出来后，有一次我到居委会讲真相时说，将来对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要一网打尽的。后来我招来被迫害，我马上悟到这也是自己讲真相时没善心，相反有一种争斗心、怨恨心、报复心等挑起对方报复心造成的。我没有把讲真相 放在完全为了救人的基点上。第三，师父经常讲到大法弟子是了不起的，我把这个当作自己沾沾自喜的资本。特别前几年，我有时对常人讲真相，有一种居高临下、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心态，因而引起别人的反感，不尊重别人，自己讲的再有理，别人也不会买账的。我没看到当今的中国人也是很可贵的，大多数都是从天上来的高级生命，他们背后有无量无际的众生，他的得救可使无量无际的众生得救。自己心不正，不同化宇宙特性，说话就没有大法的力量，又如何救度众生？自己没修好，就甚至家人都会看不起自己的。我能挖出以上的心，也是反复看了师父的20年讲法而悟到的。师父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就是说，有许多人心是长期形成的习惯观念，表现出来也是不自觉的，自己很难发现，不认真找真的很难发现。还有就是几十年党文化的灌输，那些假、恶、斗与骄狂等心态也是深刻在自己的脑上，不用大法的真善忍来查一查，真的很难发现。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